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显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远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的分担，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称他们自称为聪明，反神的愚拙。
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第二十四节，所以上帝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辱的、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孽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念，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真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上帝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要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正道。
大家早安。那我们今天我们照样从罗马书里面，我们过去已经按照罗马书第一章一些重要的重点，我们断断续续我们提出来，和大家一同在主日正道 的时间来分享来思考。那今天能够把第一章我们做一个结束。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上帝的愤怒，我们读到这样的片语，读到这样的词汇，一个新，好像一个新的，一个完全与我们原先的观念呢不相吻合的一种观念，认为上帝应当是慈爱的，上帝应当是怜悯的，上帝是蛮有这个宽容啊，愿意接纳，愿意等候。的的确确，我们的上帝是大有慈爱，是有丰盛的慈爱，是有怜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上帝是一位公义，是一位圣洁，是公正，是公平的上帝。那这里边我相信保罗在写的时候，很可能他心里面有的上帝的话语，就是旧约那刻在石板上面的十诫，正好也是我们这个主日学我们所读的。你把这里面所谈论列出来各样的这些败坏的事情，这些污秽的事情里面，大概十诫你都可以找得到一条一条的对应的出来。我们也谈到过，谈到上帝的愤怒，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从历史上面，我们从大自然，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灵觉，我们都有这样的觉悟。但是 可能我们最最想不到的，上帝的愤怒其实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我们可能想到的上帝的愤怒，就像这边所讲到的，上帝把灾祸给降下来，这叫上帝的愤怒。当然神的审判他有完全的权柄，有这个主权来追讨，但是真正上帝的愤怒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哥哥他山，是在十字架上面，是显在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的身上。因为到了一个时刻，他担当我们的罪，连他自己，连上帝自己都掩面不顾他的独生爱子。因为在那个时刻，他成为赎罪祭，成为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当然一方面是要把我们从灭亡的道路上面救拔出来，挽回回来，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挽回祭是要挽回天父上帝的愤怒，挽回天父上帝那公义圣洁追讨的那种心，那是上帝的愤怒，那是我们最最没有意想不到的。那么上帝的愤怒啊，除了在各个他山上面，除了在那大日的审判这两方面之外，还显明在什么地方呢？就显明在任凭这两个字。上帝任凭他们，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一共有三次提到上帝就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上帝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任凭，这是最最让在这今世我们还活着，在等候大日审判之先，我们所看到上帝愤怒的另一种表达的形式。你说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子的愤怒到一个地步任凭他们呢？那这里面事实上整个的根源就在哪里？整个的根源就在第十八节里面。第十八节里面一开宗就提到了上帝的愤怒显明出来了，从天上显明在什么人的身上呢？上帝的愤怒啊，不像我们古人所以为的。古人认为什么呢？天道无亲啊，天道无亲，常遇善人，这句话也很有道理啊。天道无亲，六亲不认，他真正呢跟谁会常常会处在什么样的人会有天的道在他的生命，在他的生活里面，是那些行善的人，存有善念的人。所以天道无亲，常遇善人。那上帝的愤怒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倾倒，不是。上帝的愤怒就显在谁的身上呢？显在那些不把上帝当作上帝的人。这里面他这里面提到是那一些不虔不义，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个阻挡真理的人就是压制、压抑、抗拒真理。因为人所能知道的上帝呢，原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有的人心硬到那个地步，不把上帝当作上帝，不以上帝该有的来敬拜、来侍奉他。我们从这一段保罗所写的十八节到三十二节里面，我们就可以一连整理出，按照他所提出来的，我们来整理出，我们来看一看，看一看那一些抵挡真理、压制真理、抗拒真理、拒绝不把上帝当作上帝，他们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第一个，不以上帝的荣耀为荣耀。上帝在旧约时代曾经讲过，透过先知讲，我断不把我自己的荣耀给假神，与任何其他的受造的能够来，好像让人来夺取，让那些受造物、那些偶像假神也来夺取他的荣耀。那这里面 这些阻挡真理，这些抗拒真理，行不义，这些不虔不义的人，他们不以上帝的荣耀为荣耀，结果落到个什么地步？以受造之物，以人，以这种这所谓的飞鸟、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来取代。所以不以神，不以上帝为上帝的，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敬拜、来侍奉他的，到一个什么地步？到一个地步，不以上帝的荣耀为荣耀，结果变成以偶像来取代，以受造物来当成他们荣耀敬拜的对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不以上帝的真理为真实的，不以上帝，扭曲上帝的真理。这里面呢，我们来看第25节，这里面有这么一个片语叫做上帝的真实，他们把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这个真实这个字，这个词字，这个词汇其实就是真理的意思。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把真理啊翻译成诚实，翻译成真实。这边字就是一个例子，好像我们说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天父上帝，因为天父上帝是灵，他要敬拜他的人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个诚实就是真理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在真理的约束，在真理的这个典范里面我们来敬拜，不可以凭空我们自己来设想，以为应当如此来。现在很多所谓的那种民间的那种宗教，就是用自己的念头，用自己的想法把凡火献上，把偶像、把受造之物当作敬拜的对象。那这个里面讲不以上帝的真理为那真实的，扭曲了，以至于到什么地步呢？以至于我们的变成虚谎，我们的心这个心窍呢，我们的心地就变成昏昧，就变成无知。这就是不以上帝的真实为那真正真理的内涵。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是什么呢？第三方面是不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是恩典。人在恩典中不知恩典，人在尊贵中不知道自己的地位，人在福气里面却随随便便玩弄我们所得着的福气。这里面讲不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恩典，那么表现出来是什么呢？就不感谢他，不把上帝当作上帝，不荣耀他，不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恩典，就不感谢他。所以这边保罗他在这个第21节那边他就这样讲，他们虽然知道上帝，他们虽然知道，因为已经显明在他们的心里面，却不当作上帝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不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恩典，落下来落到的地步，那个结果是什么样呢？那个结果表达出来的，不感谢，不感谢他。那么再过来第四个，第四个是不把上帝的启示作为我们认识他的基础。这里面怎么讲啊？我们来看这个第28节，第28节这里面呢有这么样一句话，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那这里面到底讲是什么呢？他说他们故意不认识。这里面这个认识这个词汇啊，还不单单只是 knowing, know, understand, 那个还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那个认知那个这个问题而已。这里面的这个认识呢，它的词汇的那个含义啊是比较强的，比较浓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原先呢，我们带着有试验，带着有查验，我们要用这个人，我们看公司行号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安排来 interview, 来面试，来看他的履历，然后来了解，来考验， 之后任用他，也不是马上就任用他，给他有半年的这种 probation， 有半年的试用期。为什么要真正认识他？这个要去查验，要去考核，就是这个意思。当你拿了一块这个金属块，黄澄澄的，那你说这个是不是黄金呢？是不是足的黄金呢？那么你要怎么办？要拿给这个工程师，要拿到实验室来检验，来化验。这个就是这个字眼，要去查验，要去检验，看看里面的成色是不是足的，是不是混杂了别的金属，一个合金而已啊，外表看起来好像黄金，但是里面呢，那这个就是这个字眼。那这里面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些人他们有知道内心里面所显明的上帝的启示，透过万有的创造，透过我们良心的功能，透过我们里面的直觉灵觉的功能，我们知道到一个地步，结果呢，查验的结果却不认识，故意不把上帝摆在我们内心里的启示，摆在万物当中的启示，在历史中的作为，当作我们应当来认识他的基础。所以他这边讲故意不认识上帝。那么到一个什么地步？一个故意不认识上帝的人，很可能是一个很热衷于讨论上帝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啊，其实是从唐牧师的讲道里面把它转过来的。许多的人拒绝，不相信，不接受真正的上帝，那真实者，但是他们讨论起来头头是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把所谓的神，把这个观念当作课堂里面讨论的课题。你一定记得，上帝不是一个被讨论的课题而已，上帝把它当成一个讨论的课题，当成一个课题，一个课题也当成一个课题，你当主体，你来讨论它，讨论它到底应该是怎么样，讨论它存在不存在，那是对上帝最大的侮辱，是不是？因为上帝是真正的源头，是真正的主宰，人到了一个地步，以为我才是主，什么通过我的脑筋，我的思维的，我的理性的，那才有真正的价值跟意义，所以就把上帝撇在一边，故意不认识上帝。那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这是第四点。第一个，不以上帝的荣耀为荣耀，把偶像，把受造物来取代。第二个，不以上帝的真实为真理，存虚妄的心，结果呢，心地就昏昧了。那不把上帝的恩典，第三点，不把上帝的恩典当作一回事，不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恩典，不会感谢他，总以为这是凭我自己的本事，总以为这是我自己的机缘，不感谢那真正一切美善恩赐的源头。第四点就是把上帝只是当作，把神，把上帝，把他的作为，把他的属性来讨论，大家来辩论，当作课堂里面的一个讨论的课题，把它当作一个你是主体，是他是被研究被讨论的课题。那这个是第四方面，故意不认识上帝，把它当成一个讨论的题目而已。这是什么？这是那些不前不义，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压制真理，抗拒真理，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看到没有？那最后一个更可怕的，我们把这个整理起来，你再回来问自己，难道上帝不发出他的义怒吗？难道主面对这些人不会到一个地步任凭他们吗？因为一切的恩典都临到他们， 普遍的恩惠，普遍的启示都显明，都在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都能够来面对，都能够来享受，都能够来参悟。但是到一个地步，人定义到一个地步，不把上帝当作上帝。这第五样，第五样是最最可怕的一样。人到了一个地步，不在乎上帝的审判了。人到一个地步，不在乎上帝的审判，不理会上帝的审判了。这个里面就是你来看第三十二节，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但是呢，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得出啊，可怕的地步。他不在乎上帝的审判，他不理会上帝的审判，自己去行，还喜悦别人一起去行。所以到这里，你把这五点合在一起，你再来回来思考上帝的愤怒。我们总以为上帝发怒，上帝不对，上帝没道理，上帝没有慈爱，上帝没有宽容。有的时候我们希望上帝发怒，结果上帝不发怒。有的时候我们为那些上帝的愤怒临到的人，我们又为他们打抱不平啊。这种例子在圣经，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经常发生过了，是不是？我们之前曾经提过约拿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看耶和华上帝好像毁了，不把所说要降的灾祸降在尼尼微城，他反而发怒了，他跑到城的东边打一个盆子，他要看一看你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呢，上帝他收回他的怒气，人反而不高兴。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愤怒临到了，我们有的时候为这些人打抱不平。我想我们可能有同理心，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你从保罗所写的这里面，这些人他们是因为无知不知道吗？不是，他们是变为无知，他们是从知到无知，因为原写明在他们的心里面。到一个地步，保罗讲的斩钉截铁是无可推诿， No excuse， 无可推诿。那么他们原先是知道，但是他们却不把上帝当作上帝，以至于显明出这里面这我整理出来的这五点：不以上帝的荣耀为荣耀，不以上帝的真实为真理，不把上帝的恩典当作真理来看，不把上帝的启示作为认识他的基础，不在乎上帝的审判，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难怪上帝的愤怒到一个地步就任凭他们，那是最最可怕的。上帝的任凭让这些人好像到一个地步几乎没有可能回头的地步了。那有的时候我们想，我们读这一段，我们听，我们一定心里面很不受用，一定心里面很不舒服。谈到上帝的愤怒的事情，谈到上帝的审判，我想很少人会兴高采烈来谈这样的课题的啊。的的确确，因为这个题目好像是太 negative， 从反面的来。我们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战惊，我想应当的。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烈火，我们既然呢有这个应许能够承受不会震动的国，以前以色列百姓到了西乃山，那个西乃山是震动的，这个世界也是震动的，会过去的。但是我们呢，将来要到天上，在锡安山那个不会震动的，我们承受的是不会震动的国，永远的国度。 那么我们就应当要存着敬虔敬畏的心，我们来侍奉他。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烈火，所以我们有这种敬虔敬畏的心，我们感到恐惧战惊，那是应当有的一个态度。不过呢，我们应当要更进一步，我们要更进一步，还不单单是看到读到有关于上帝的愤怒的事情而感到战惊，我们应当学习像摩西一样，像神人摩西一样，上帝的愤怒也与上帝有一样的愤怒。就好像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听到了之后，约书亚说什么呢？约书亚在半山迎着他说，有征战的声音，有征战的声音，营里面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不，那里面是敬拜的声音，是所谓的敬拜赞美的声音。但是那种敬拜赞美啊，很可能是锣鼓喧天，很可能是那种噪音杂音，不是那真正存着敬虔敬畏的心的颂赞赞美的歌。所以他听到了好像是征战的声音，但是摩西说是敬拜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他们弄了一个金牛犊在那边，大家在那边又跳 又叫又闹，说这是带领他们出埃及，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上帝。所以摩西就把那法板给扎下来摔碎了，与上帝一起发怒。但是我们不单单跟摩西一样，要学习与上帝一样一同愤怒，也要进一步再进一步，跟摩西一样学习摩西在耶和华上帝面前为以色列百姓代求，扮演中保的地位。他在耶和华上帝面前向耶和华上帝来求情，他为以色列百姓，为他的手足同胞，一定要耶和华上帝引领他们，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随他们而去，一起领他们要进应许之地。上帝的应许多好啊！我把所有其他的支派灭绝，就使你摩西的家族能够昌盛，能够壮大，所有的应许福气就临到你跟你的后裔，跟你的家族。但是摩西成为一个很好的典范，一个榜样。所以我们读认识上帝的愤怒，我们应当存着一个敬畏的一个恐惧战惊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也应当学习认识上帝的愤怒，跟他一同愤怒。我们应当到一个地步与上帝一样，对那些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的事，那些行那些邪情私欲的事情，我们应当像上帝一样有那个义怒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像摩西一样来为这些人，为那些被上帝任凭的那些人一样尽力来挽回，做好像中保的角色，扮演中保的角色，要使上帝的怒气被挽回，要使这些被任凭那些故意抵挡不认识上帝的人能够有机会再被带回来。这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七节里面所讲的重点。那里面保罗讲到什么？保罗讲到说，我欠他们的债。欠什么债？欠福音的债。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就提到好多有关于欠债。爱心上面我们要常常觉得我们欠债，我们亏欠别的事情，我们不能够亏欠，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亏欠人。但是在爱彼此相爱，在爱人的这方面，我们要感到亏欠。我们在捐书，在 帮补那些需要的人当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也应当感觉到亏欠。福音上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欠福音的债。那么保罗不是一个只有这样的心，却他没有任何的依靠，不，他知道有这样的应许，他知道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说什么？他说福音是什么？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有这个能力，所以保罗能够不以福音为耻。换句话讲，保罗愿意在福音上面要尽力到各处去结果子，到各地去把人带回来，好使这些人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物，献给上帝。因为保罗他把他自己，他认定，他知道他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是使徒吗？是，他就好像啊是祭司的角色。因为他在他的书信的结尾的时候，他曾经提到这样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他就提到这样的事情。第十六节，第十五章第十六节，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上帝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这就是我们在最后整理有关于上帝愤怒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出来，我们可以整理出来，我们应当恐惧战惊，知道上帝的愤怒是那真实的。上帝的愤怒我们也知道是真正显出他救赎恩典的一个管道。我们也应当学习与上帝在我们这个感情圣化上面的愤怒要与上帝同怒，同时我们也要学习要扮演一个祭司，一个中保的角色，要为这些人来代求，把上帝的愤怒能够挽回回来。这是上帝给我们最最瞧得起我们，给我们救赎恩典之后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就像保罗所说的，传福音，做福音的祭司，因为他知道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罗马书第一章做了一个整理结束，我们求主能把保罗所感受的心智，他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所领受的托付，也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来落实，引导我们，也让我们有十分的确据跟把握，福音是你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也把那个负担给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欠债，我们欠福音的债，更愿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也愿做一个扮演一个中保，扮演一个祭司的角色，要把人带回到你的跟前，成为那圣洁的祭物献在坛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主继续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围在主你自己的桌前来纪念你的时刻，你也能够坚固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领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这样祷告感谢仰望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